我们今天的主日经文是马太福音六章五到八节，请大家和我一起诵读主的话语。
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
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
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
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
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
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
我们今天有请宋旭春牧师给我们讲道，他讲告到的题目是如何祷告，祷告的态度。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宋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
感谢牧师带来的信息，
感谢我们今天再次在这里来分享上帝的话语。好，好，跟今天大家弟兄姐妹分享的这个题目呢是关于祷告啊。我会在未来会有一系列的关于祷告的这方面的分享，那今天是第一次讲到如何祷告中间的祷告的态度啊。那可能很多弟兄姐妹会觉得祷告这个主题呢对大家是再熟悉不过啊，从你成为基督徒的第一天到现在，你可能说这个祷告是你每天都必须要提到的一件事情，我们都非常习以为常，我们觉得说祷告或许很简单呢，我为什么不可以开口张口就可以来祷告的。那我就在想，我前一段时间在填写一个资料啊，那这个资料呢它要有一部分是让我要填我作为一个传道人啊，我一个礼拜我的工作的一个安排啊，就他要填说你大概有百分之多少的时间是做什么啊。我记得我当时就填，我说哦，我大概百分之可能30%我是去准备讲道准备聚会啊，然后另外30%呢我是会去做探访关怀，那还有大概30%我会做规划啊，还有10%我是去开会。好，我记得非常清楚，我就把所有的这个表上了啊。但是当我仔细在思想的时候，我发现我中间缺少东西。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很自然的认为说祷告这个算什么呢，祷告这个不能算是我们的工作，也不能算是我们的服事。可是弟兄姐妹，我想要告诉大家说，祷告是我们基督徒生命中间，可以说你平时要做的事情中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这也是我们今年特定的，我们把恒切祷告放在我们教会的一个主题中间的第一位啊，恒切祷告。那我想我今天先借着马太福音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思想啊。来重新来审视一下啊，我们弟兄姐妹你今天的祷告生活是怎么样。我接着这段经文，接着耶稣对门徒的教导，我们重新来看我们对待祷告的一个态度啊。那马太福音第六章五到八节，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非常熟悉的这个经文啊。那他在这个耶稣的登山宝训中间啊，那这段经文的位置呢刚好是在主导文，我们知道主导文是从第九节开始啊，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开始一直到后面13节啊，或者说准确来讲主要的内容在9到11节啊。那在耶稣的主导文之前呢，耶稣讲到了一段话啊， 那当我去思想这段话的时候，我发现耶稣讲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他告诉你说，当你去开始祷告的时候，你需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在神面前。如果说你没有这样的正确的态度，我可以告诉弟兄姐妹，你的祷告是枉然。所以在讲到主导文，在讲到你祷告的内容，甚至我们讲到说我们要讲到我们祷告用什么样的方式啊，甚至我想弟兄姐妹或许在你们看书也好，或者在网上去查资料，你会发现就大家都在介绍你怎么样去祷告啊，你应该先祷告什么，后祷告什么，你应该用什么形式去参与祷告。但是在所有这些讲到形式内容甚至技巧之前，耶稣强调的说，你要先要用一个正确的态度进入你的祷告生活。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这个马太福音第六章五到八节的内容。啊，我们刚才已经把这个经文读过一遍了啊。那我们可以思想啊，在祷告的态度上呢，或者说我们进入到祷告的这个生活里面呢，我们常常会犯两个很大的错误啊。我们会犯两个错误。这个错误不仅仅是说好像是这个当时的犹太人，或者是讲到我们，因为经文里面讲到外邦人，又讲到假冒为善的人，我们可能很快看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把这个经文联想到啊，那不过就是外邦人，那个就是假冒为善的，我不是这些人。但是你要知道说，耶稣的这段教导他是针对门徒说的，也就是这些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或者说也是针对我们今天每一个人说的。他告诉你，这样一群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你的祷告中间可能会犯错误啊。他讲到两个很非常重大的错误。那第一个错误是什么呢？第一个错误是讲到外邦人的那种态度的祷告，外邦人祷告的一种态度啊。那第二个错误呢，是讲到是一种假冒为善者的一种祷告的态度。那我们首先来看到圣经的六章的七到八节啊。那大家如果手边有圣经的话，可以翻开，就是六章七到八节。六章七到八节，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外邦人。”他用了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那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首先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外邦人的祷告有个特点，他就是用重复话。那什么是重复话呢？我们马上第一个印象就是重复话就是重复嘛。啊，比如说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是不是他这个意思呢？其实不是讲到这个意思啊。他不是说我们在祷告中间我们不可以用这样的主啊主啊这样的重复的话，不是这个意思。那重复话是因为在古代的这个希腊的这个拜偶像的仪式中间呢，他们常常有一些固定的祷文啊。我在拜偶像的时候，我这个固定祷文啊，必须要，当时的要求是你必须要严格的按照那个祷文上的一字一句的念啊，你不能念错，一个字一个词都不能念错。然后呢，你这个祷文还要念很多遍，有要求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了不了解，比如说佛教或者说伊斯兰教，他们对祷文的要求是有的。比如说你早上起来，像伊斯兰教说，你的早祷文呢，你的某一段经文你要连续念三遍啊。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讲到外邦人的时候，其实是不属于我们这个敬拜上帝的这个信仰的人。对于那些不属于敬拜耶和华神，不属于敬拜那些独一真神的人，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祷告的。他们认为说啊，我这个祷文如果反复的重复，我那个祷文本身很重要，我一定要按照那个祷文去祷告。所以这个重复话这个字呢，在原文圣经里面，它和另外一个字是密切相关的。另外一个字的意思就是讲到空洞啊，没有意义的言语，这是外邦人的祷告啊。好，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祷告的时候呢，它不是一个有口无心的在上帝面前去祷告，我只是机械的去重复一些话语，诵读一些话语，就像我刚刚举的例子一样。 我们知道像那个有些天主教人要诵读玫瑰经，或者像佛教的时候他要念什么经，要反复反复念，甚至我们知道有一些包括佛教或者伊斯兰教的人，他们去念所谓的梵文或者是那个就是阿拉伯文的那个经文，他只是读那个音，他因为他完全不明白那个经文在讲什么，但是他觉得说我好像不断的念不断的念不断的念，我就有那个果效。耶稣告诉门徒说，你不应该像外邦人那样去看祷告，祷告对你来讲不是一些机械的词语，甚至我告诉弟兄姐妹，祷告不是一个带有魔法的一些话语。我们不是说今天我们遇到一个事情了，我把主祷文念他个100遍、哦、然后就发生功效了，我马上这个好像我上帝就保佑我了，上帝就保守我了，不是这么回事。祷告不是在念一些咒语，不是在念一些有魔法的一些用语。我们基督徒真的可能会做这样的事情啊。那巴克在他的一本书叫《点燃祷告之火》里面，他这样说啊，他说这样的一种祷告，就是将来我们讲的这样的一种祷告啊，如果是你是重复的、有口无心的、机械的去祷告的话，他说可能会源于一种什么样的一种心灵呢？就是一种疲累的心灵。为什么呢？就是说，他说这种疲累的心灵，他将祷告简化成代办事项的清单啊。我是代办事项，是要一个一个的要过。我把祷告事项像一个祷告事项清单一样，需要标记的项目，然后花在其上的心力和感情呢是越少越好。我只要把它过一遍就好了，在上帝面前念它一遍就可以了。这种机械式的例行的祷告。将会什么呢？将我们的祷告转换成一个心不在焉亦能履行的任务，并且会创造出一种虚假的属灵的安全感。这个当然这个话可能这个措辞比较堆砌比较多，我跟大家解释一下，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只要把我这个长长的祷告清单从头念过一遍，我就有一种安全感了，因为我觉得我好像为这些人祷告了，或者我好像为我自己祷告了，或者说我好像今天已经履行了祷告的义务了。这不是我们应该有的祷告态度。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可以好好想一想，我们会不会有的时候把每天三次的谢饭祷告也变成了这样一种仪式。我有时候跟我的孩子们开玩笑，我说你今天祷告怎么跟昨天一模一样，或者一年之内你都始终用反反复复的祷告词。我当然不是去就是说去好像去质疑他内心的那种真诚，但是我会提醒他说，你要小心，当你这样反复的去使用一些祷告词的时候，你要注意你的内心是不是真的和你所祷告的那个内容是相符的，还是说你不知不觉的想要说，我就把这个祷告词念了，履行了我这个祷告的责任，履行了这个宗教的责任，我以为这个祷告词就可以发挥作用。我刚刚讲过说，当这里讲到说不可用重复话的时候，他不是说那个字不可以重复。我们知道耶稣祷告他也重复，对不对？我们知道诗篇更是如此，大家读诗篇的时候，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啊，然后后面，然后你们要赞美你们的神，他反反复复会重复，有的诗篇是一直在重复，一直在重复。他不是指到词语本身的重复，他是指到你的内心。我们看见这样外邦人的祷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什么？他说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这是什么意思？就好像我说了好多好多的话，你看我终于打动了我的神灵，他的心终于被我感动了，所以他就要听我的祷告。他以为他可以靠着祷告词可以去掌控神，就是我刚刚讲所讲的，他以为祷告词本身有某种魔力，就好像我们念那个阿里巴巴那个40大道那个咒语一样，我念了咒语那个门就开了。所以我们看见外邦人的祷告，它是一个好像有求必应的祷告，他忽略了祷告还有更加重要的目的。那这祷告有什么更加重要的目的呢？我希望弟兄姐妹在这里好好想一想啊。我后面可能还会跟大家再去探讨，但是在这里请你们好好想一想，祷告还有什么重要的目的吗？祷告难道不是就为了求我得到的东西得到吗？我今天生病了，我求神说，主啊你医治我的病。我今天没有工作了，主啊求你赐给我一份工作，难道不就是为了这个结果吗？还有什么呢？大家好好想一想，祷告的目的是什么？ 所以第一个危险是我们效法了外邦人的祷告，机械的，有口无心的，以至于我们的祷告慢慢变成了一种例行公事。这是我们今天需要注意的危险。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危险，第二个错误。这个我们回到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五节，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耶稣在这里讲到说，门徒的祷告中间容易犯第二个错误是什么呢？就是像假冒为善的人那样的祷告。好，如果我们刚刚看到第七节到第八节讲到外邦人的祷告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们的祷告太功利了，因为他们就是想要得到上帝的赏赐。而第七节第八节的经文告诉我们说，他说你们不用这么的讲，你们在你们祷告之前，你们的父都已经知道你们要什么，所以你们的祷告不见得会得到你们所能够想要的那个赏赐。如果我们看第七节第八节，外邦人那样的祷告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可是假冒为善的人的祷告的结果是什么呢？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了，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了。那我们要看这个赏赐是什么，大家回到这个经文里面，他讲到说这个假冒为善的人他们的祷告是什么呢？他们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会堂是当时犹太人他们聚集敬拜神的地方，有的人他可能会被邀请到今天到前面来，我们要领着大家一起祷告，就像我们刚才今天弟兄姐妹在领会的时候，有些人是特别被安排被邀请到前面，站在前面带领我们一起祷告的。这些人他们站在这里的时候，他们会和会众会有一个不同的身份，那这是一种情况。那另外一种情况是在十字路口，那十字路口的原文是指的在街角，就是在过去的街道那个角落，我们知道角落肯定是有来左右就是不同方向的人的一个川流的一个拐角，那这个地方很显然是人会比较多的地方，那假冒为善的人他会选择这个地方祷告，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故意叫人看见。如果说今天你在会堂里面祷告是比如说安排你去祷告，或者你被邀请去祷告，那是一个被动的行为，可是当你在街角上祷告，在十字路口祷告的时候，那就是你自己主动选择的一个行为，你要在那个地方祷告。我以前跟弟兄姐妹分享过，当时有的学者去看这段经文的时候说，这个因为犹太人的祷告是有时间的，所以这个假冒为善的人他会掐准了时间，在刚好走到那个街角的时候站在那里，然后高声举手向耶和华神感谢祷告，然后敬拜，让所有人都看见他的敬虔。不管这样的说法有没有依据啊，因为圣经本身并没有直接的这样的教导，但是耶稣在这里很显然告诉我们说，无论他们是在会堂的前面祷告，还是在他们在街角上祷告，他们心里面的动机就是故意要叫别人看见，他们要去买弄他们的敬虔，他们要炫耀他们的祷告，你看我的祷告多好，我的祷告多棒啊！他要引人注意，博取别人对他的夸赞。我们并不是说在会堂里面的祷告就不可以，我们今天还有弟兄姐妹站在前面带领我们一起祷告，那耶稣本身也是在公众面前有祷告，对不对？我们也看到说耶稣本身也在公众面前祷告，不是说会堂里面的祷告不行，不是说公开的祷告有问题，但是我们知道说撒旦今天的工作，我跟弟兄姐妹讲，撒旦今天的工作呢是无所不用其极，他把我们所有我们认为美好的东西他都可以去变成一个试探和陷阱。所有美好的东西都可以在撒旦面前变成一个对我们的试探和陷阱。我以为我是在向神祷告，我以为我是在侍奉神，我以为我是在敬拜神，但是当我的动机不对的时候，我站在那里，我就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因为我想要别人看见我，我想要别人听见我，我想要别人告诉我说，哇，你的祷告多棒啊，你的祷告太精彩了，你的祷告引用了那么多圣经， 你用了那么多属灵的词汇，你简直太属灵太敬虔了。圣经告诉我们说，这样的祷告最后是什么呢？你会赢得了你的赏赐。你的赏赐是什么呢？你的赏赐就是在这个地上人对你的称赞。有一个作者叫斯托德啊，可能有的弟兄姐妹知道这个作者啊，他是一个圣经学者。在他的一本叫《基督教文化的挑战》这本书里面，他说到了，他也是在讲这段经文，就是在刚刚我们讲到的引用的这节经文第六章第五节。他看到一个字叫爱在会堂里面和街角上祷告。然后斯托德就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可惜啊，他们所爱的不是祷告，也不爱那一位他们应该向他祷告的神，他们爱的是谁呢？他们只爱他们自己，以及公开祷告所带给他们标榜自己的机会。就当一个人以为说自己很爱祷告，你看我多有祷告热情，我多爱神，我甚至还可以随处的祷告，可是当我们里面起了那样的一个心，要故意让别人看见的时候，那样的一种炫耀，那样的一种卖弄，最终是让我们得到了一个只有在地上的赏赐，就是别人对你的称赞，别人对你的吹捧。你会失去在永恒里面上帝为你预备的。所以我们看到了外邦人祷告的一种态度的危险啊，我们也看到了假冒为善的这样的一种祷告态度的危险。那耶稣在这个教导里面，他很巧妙的把前者后者中间放了一节经文，就是我们看到的马太福音的六章六节啊，这也是典型的犹太人的在表达一个论述的时候，他用了一种叫加薪式的一种结构。我以前在跟弟兄姐妹有分享过啊，新旧约都有这样的一种情形，他会把最重要的一个教导放在最中间。那我们应该有的祷告的态度是什么呢？第六章第六节，他说你祷告的时候要怎么样呢？要进入你的内室啊，进入你的内屋，然后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就会必然报答你。啊，这个内室是什么呢？这个内屋里面这个屋到底是什么呢？啊，它或很有可能是犹太人这整个房子里面的唯一的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啊。大家如果去读那个路加福音十二章的二十四节啊，他讲到说，他说你耶稣说你看天上的乌鸦啊，它也不种也不收，又没有仓又没有库啊，就告诉你所有的收成乌鸦是没有收成的。他用到这个没有仓的时候，这个仓字就跟我们这个内屋是一样的。所以很有可能就当耶稣在用的这个字的时候，犹太人都知道说，哦，那就是指到我们家里面的一个储物室啊，我们家里的多余的粮食多余的什么我们都放在那个黑乎乎的小房间里面。耶稣说你祷告的时候你要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屋子里面，然后你还要关上门祷告你暗中的父。这是什么意思呢？他不是指到说好像我每次祷告我都要躲到一个人看不见的角落，那这样的话我们不需要公众的祷告了，对不对？我们知道耶稣也自己有在公众面前祷告，而且他有去教导教会中间的公众的祷告。大家记得非常清楚的一节经文，就说你们两三个人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就必在他们中间。这就是一种公众的祷告。那耶稣在讲什么呢？耶稣，你明明是你，我们祷告是需要在公众的场合，我们不完全是我们个人的祷告。那耶稣你在讲什么？耶稣在告诉我们说，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注意，我们要让我们的心灵在一种不受外界干扰的状况之下，而且进入到一种隐藏的状态。因为他反复的讲到，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要学习在祷告中间隐藏自己，你要学习在祷告中间单单的专注在上帝的身上。好，这是这段经文最主要的一个目的。这样的进入的祷告，你会发现说， 你的祷告是向着那位看不见的神。你在这样一个黑乎乎的小屋里面，你觉得你还有什么机会可以去炫耀给别人看吗？你可以去告给别人看见你祷告的姿势很敬虔，还是说你祷告的话语那个词藻非常的漂亮？你在这样一个暗中的父面前，你没有必要讲任何的谄媚的话，因为你所有的你的心思意念在这位神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暗室里面，我们祷告我们暗中的父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我们的祷告会越来越单纯，因为那个祷告是专注在这位神的身上，而不是专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如果大家去看耶稣所讲到的这两种祷告的危险，其实他们都在专注在自己身上。外邦人的祷告他很专注我那个祷告的结果，因为我念了这个咒语我就会得到那个我要的东西。假冒为善的人呢也是如此，当他祷告的时候他炫耀自己，为了让别人看见，为了得到别人对他的称赞。所以祷告的重心都在人的身上，不在神的身上。可是当你愿意这样去进入内室关上门祷告的时候，你的重心回到了那一位在暗中的父身上。所以重点在这里，我刚刚讲到耶稣并不是说你不可以在公众祷告，你不可以就是弟兄姐妹一起祷告，你不是说你一定要就是说我机械的去，我就是每次祷告我必须躲在一个角落，我今天讲到一半我说我要祷告了，我就躲在旁边的房间去，不是这么，不是这个意思。重点是在于说，无论是你在私祷的时候还是公祷的时候，不管你采取什么样的形式，不管你采取什么样的内容，是你要在祷告中间学习隐藏自己，以至于我们可以全心的专注在神的身上。只是弟兄姐妹，我还是要跟大家讲啊，当我们去学习怎么样隐藏自己的时候，我们很有可能还有一种危险，就是我们借着我们隐藏自己去自表敬虔。所以我刚刚讲说，今天撒旦非常非常的厉害，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我们面临的试探是大的，因为他常常会把我们认为美好的一事物在那一刻转换成一个对我们的一个诱惑，对我们的一个陷阱。所以我们要常常去省察我们自己的内心，我们就在我们的私人的祷告里面，或者在一个公众的祷告场合里面，我们要去省察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啊，我们讲了这些，讲了这些危险，讲了这个耶稣要我们回到隐秘处，回到隐藏的地方，然后专注在神面前。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应该怎么起步呢？啊，我想说呢，我们首先要来学习专注啊。那怎么学习专注呢？那我这里我归纳两点。第一点就是我们要学习一个人独处的时间啊。这个我上一次在梅牧师在分享祷告的时候也提到，我们要学习一个人在神面前独处的时间。传道书有一段经文是大家可以来思想一下啊。传道书在旧约圣经第五章第二节啊，我给大家念一下。说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我们很多时候很，因为我们成基督徒已经很多年了，我们圣经也很熟了啊，我们甚至有听过很多人的祷告了，以至于我们的祷告对我们来讲是张口就可以来的，甚至可以滔滔不绝的。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神在天上，我们在地下，他远远知道我们所要祷告的一切，他也远远知道未来所要发生的事情。传道书的作者告诉你说，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所以这不光是讲到我们在敬拜中间，更是讲到我们在祷告生活中间，我们要注意。我不是说弟兄姐妹从此我们就在参加祷告会的时候我就一句话都不说，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说你要去学习，那这个学习是你在你跟神独处的时候就可以学习到的。你可以每天花一点时间单独的和神约会。很多人说啊，这就是我灵修的生活啊，可以，你把它定义为灵修也没有错。你花一点时间单独的和神在一起，不受任何的干扰，然后你在这里你想想你对神说什么。我们在这个里面去培养，让我们的眼目从我们自己的需要，从我们自己的荣辱得失转移到那一位暗中的神身上。第一点，我们要学习操练这种独处啊。第二点呢，无论是在你私人的祷告还是在公众的祷告中间呢，我们要学习谨慎我们的言语啊。我们可以有个办法来检验一下，就是比如说你在公共祷告的时候，你可以检验一下你的祷告会不会有什么倾向啊，就是炫耀自己的倾向或者夸大的倾向。你可以把你在公众在众人面前的祷词，你把它想象成我现在不是在众人面前，我是一个人祷告的时候。大家可以尝试一下，你在公众你是这样的祷告，你放在私人祷告的时候真的是一样的吗？你里面祷告的内容是一样的吗？还是说你在公众的祷告的时候，你不自觉的就会要讲一些事情，讲一些你本来可能不是你本意的一些话语，然后去修饰你的言辞，让你的言辞听上去更属灵更敬虔。我们可以来尝试来思考来操练。所以当我们这样的学习我们的祷告专注在神的身上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结果是什么，就是他说，经文说，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我们要想说上帝给我们的报答，他不是一个我们刚刚讲的是人的称赞，就像假冒为善的人他为了得人的称赞他这样的祷告，上帝的报答肯定不是这个报答。那上帝的报答也不像外邦人所求的，因为外邦人所求的上帝都知道了，他只是求那些外在的一些东西。上帝的报答是什么呢？神给我们的报答是什么呢？可能很多人不见得能够接受，神给我们的报答就是永生，就是永远的生命，也就是说和上帝建立那个永恒的彼此的连接，这是我们祷告最终我们所看见的那个报答。而这样的一个报答呢，很不幸，很多时候是你看不见的，很多时候它是隐藏的。所以有人说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他讲到这个暗中的时候告诉你说，你这个所有的上帝给你的报答它也是隐藏的。就像哥罗西书里面所说的，你的生命是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的，而且有一天这个生命要显露出来。所以当我们愿意进入内室关上门向暗中隐藏的神祷告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会看见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现实。这个现实是虽然是眼睛看不见的，但是它比我们眼睛看见的更加真实，那个是我们和神之间的那个永生的关系。我们要来思考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其实他一生的道路就是如此。耶稣想要得到别人的称赞是很容易的，可是耶稣却没有。耶稣很多时候他只是真实的把上帝的话语讲出来，他并没有去想要去得到别人的追捧。所以今天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去学习啊，我们去反省我们自己的祷告的生活啊。有些弟兄姐妹可能已经是几十年的信徒，也有的可能是几年或者十几年。不管我们在信仰的哪一个阶段，我们都可以来思考我们的祷告 是不是一个正确的态度在神面前。当我们愿意隐藏我们自己，愿意学习这样专注在神面前的祷告的时候，神在暗中他所预备的就是那个奖赏，我刚刚讲到的那个是能够存到永远的一个赏赐。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话语。主，今天在末后的世代，我们的确看见仇敌像吼叫的狮子四处游行，为要寻找可吞吃的人。主，这话语不是对那些不信的人、不认识神的人所说的，这话语是对于你的儿女所说的。主，真的帮助你的儿女，今天我们能够有一个警醒的心。求主你带领我们，教导我们，去省察我们的祷告的生活，让我们看见我们或许不知不觉的我们陷在了外邦人的这样的祷告的一个错误里面，或者是我们陷在了假冒为善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里面。让我们能够因着圣灵的开启看见自己的本相，也让我们愿意悔改，愿意重新来单单的仰望你。主，就请你帮助我们 UCBC 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你的恩典和慈爱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